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2月24日，公元2000年4月28日星期五。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今年五月份，达赖喇嘛将前往波兰访问；澳大利亚绿色协会呼吁中国政府保护西藏的珍稀动物大熊猫；华盛顿庆祝11世班禅喇嘛的诞辰；西藏的许多寺庙和学校仍处在中共的严厉看管之下；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首先请听新闻。下个月的10日至13日之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赴波兰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并和波兰总统会晤。详细内容请听达拉贾的报道。
根据发信会今天发出的消息，下个月的10日至13日之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财森根人权基金会的邀请，将前往波兰进行为期4天的政教访问，并和波兰总统阿里山德库瓦斯纳奥斯克会晤。以上消息是波兰埃斯格人权基金会发出的一份声明中透露的。下个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会赴欧洲的其他几个国家进行访问，在波兰访问时还会会见波兰议会会长和各议员。以1993年达赖喇嘛曾访问过波兰。CNN 社发出的消息，前天澳大利亚绿色协会会员罗文呼吁澳大利亚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实行保护即将面临灭绝的世界珍稀动物西藏大熊猫的政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大正的报道。
曾经秘密前往西藏进行调查研究西藏问题的澳大利亚绿色协会会员 Bob Brown 最近出版了一篇评论文中推出澳大利亚政府环境部长 Robert Hill 就世界珍稀动物西藏大熊猫能够得到完整的保护不受破坏，必须规定适当的生活范围，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在这篇评论文中还强调，西藏独特的珍稀动物大熊猫生存区域受到中国政府的各种破坏，目前这些动物正在面临着即将消失的处境。 Bob Brown 指出，近来生活在西藏的这些珍稀野生动物生存区域被中国政府实行的所谓69个水泥制造工厂所占领。目前生活在西藏原始森林中的大熊猫，因为大片森林被中共砍伐或实行土地规划，正在逐渐缩小，面临灭绝。本月25日是达赖喇嘛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根登确智尼玛11世诞辰日。就在这一天，美国首都华盛顿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组织和在美国的藏人等共30多人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了一次祈祷活动。详细情况请听达拉贾的报道。
根据驻美国华盛顿不均真人先生发来的消息，为了庆祝11世班禅喇嘛根登确智尼玛的诞辰而举办的特别翻坑示威活动，之前由萨迦彭祖林佛教协会的主持达喇嘛高唱的祈祷诵经后举行示威游行活动。国际声援西藏组织负责人均阿格里先生、声援西藏问题学生组织领导人巴纳特·布洛克、驻华盛顿西藏协会副会长萨康·嘎瓦等人参加了此次的示威游行活动。国际声援西藏组织负责人均阿格里强调指出，此次活动是为11世班禅喇嘛早日得到获释而举办的一次大型活动，为11世班禅喇嘛早日获释而开展的这项活动将进行1年的时间。均阿格里还指出， 前不久他前往瑞士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第56次人权大会时，前来参加会议的西藏代表们放映了一部专门为十一世班禅喇嘛而拍摄的电影，得到了与会者们的高度重视。雄安格里还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和中国政府签约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待遇。萨康干嘛也就此次的示威游行活动中大力宣传以98年为西藏人民的自由而自奋的处在欧洲废除的广大西藏儿女为西藏人民的自由而献出生命的感人事迹，同时强调指出西藏人民会一直不停地为获得自由而斗争到底。在华盛顿中共大使馆前示威游行时，游行者们不顾中共官员的到来，高举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照片，高喊着还我班禅，我们要回家等的口号。最近中国政府怀疑西藏各学校与寺庙强烈受到西藏六王政府的影响，对各学新招生学生等各方面实现了严厉的限制措施。有关具体情况，请听大正的报道。
根据本台记者崔任从尼泊尔采访了一位最近流亡到尼泊尔的阿巴格德齐布塔当的村人丹尊时，他指出，3年前，安多阿巴格的吉布查达为了发扬藏传独特的宗教与文化，专门成立学院，让600多名僧人接受学习藏传文法、诗歌等本民族语言知识。2年前，中共当局诬赖这所佛学院受到国外西方敌对势力的援助，导致这些学员严重受到反对中国政府的腐败思想，多次下令必须关闭这所学院，经常实行催化，强行村人学习爱国爱教活动，强迫他们接受只有新中国才能救西藏，中国想尽一切办法来驱逐减少寺院里的村人，利用所制定的新政策强行18岁以下的村人离开寺庙，剥夺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丹尊最后指出，葛德齐布查当的僧人每年都要出版有关西藏的真实与中国政府持不同政见观点有关的诗歌散文选集为主的时报，但是与去年中国剥夺了出版的权利。以上听到的是由达拉贾和打针播送的新闻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演技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演技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能够准确地听到达赖喇嘛的演讲、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发出的最新消息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新闻和现在西藏境内外的实际情况，我才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节目播放的时间是西藏拉萨早上开播时间7:45，晚上开播时间8:4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5:15，晚上开播时间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5:30，晚上开播时间6:30，广播波段为早上7.180千赫41米，9.920千赫19米，晚上15.645千赫19米，9.920千赫31米。我台的通信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拉汤牛丁港间技术达拉姆萨拉176215 SB India， 电话号码18922238428179224。传真号码18922491323-24957，欢迎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 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巴拉贾为您播送的由德荣德仁正著原著的《我的心愿》。
第三，经济基础和发展速度的差距。整个藏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相比有显著的差距，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就更大了。下面这些数据就展现了这一点。1953年到198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8.8%，而西藏为5.3%，差3.5%。甘孜州为4.3%，差4.5%。1958年至1989年，西藏工农业总产值虽然增长3.8倍，但1989年杜里核酸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全国人均为13961元，西藏为6840元，甘孜州为6501元，不及全国的一半。每北元固定自产原产值实现利税，全国为20.67元，西藏为6.3元，甘孜州为10.5元。1985年全国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1164和1710.76元，西藏为445元，甘孜州为607元，相差100以上。据1989年统计，西藏拥有206个独立核酸工业企业，总产值为3.33亿元，相当于浙江省常能县的一升气。全自治区工农业总产值为9.77亿元，其一级财政收入1380万元，还对不上内地一个县、沿海发达地区一个镇。从最近几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看，国民生产产值1985年到1988年全国增长33.2%，西藏23.5%，差9.7%。甘孜州为26.4%，差6.8%。工农业总产值1980年至1988年全国双增12%，西藏3.6%，其他藏区也一样。如拥有15万平方公里18个县的甘孜州，1988年全州工农业总产值为4.97亿元，财政收入为当年历史最高纪录，已才7463万元，仅相当于内地一个小以骄傲的乡镇企业。第四，建设特性和交通用途的差距。资金短缺、交通信息闭塞是藏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之一。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对藏区在资金方面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百亿待兴的藏区与目前需要相比，还有不足。藏区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首先，从解放到80年代初，长达30多年中，整个藏区没有搞多少能带动本地经济发展、带有战略性的大中心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很少。商品经济不发达，确切地说，商品经济在局部地区刚刚起步。其次，投资和信贷体制改革，当区获取贷款和投资上就遇到自有基金不足，影响建设。加上原来许多诱惑政策，民众失望。
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累。